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采访遇险记》，作者方秋湖。有人问我，你是怎么信耶稣的？我说，我是被人用枪指着头才信的。我是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，从九龙城基督书院、加密中学到加密白语中学，从小就背诵圣经金句，知道上帝的创造与人的堕落。但是我对圣经最感兴趣的只是在像神话似的那些部分，像以利亚大战巴利先知、参孙利沙、非利士人等等。念中学上周会的时候，我常打瞌睡，到祷告结束说阿们的时候才醒过来。老师们也常邀请我和其他同学参加教会聚会，我虽然勉强答应，却常跟同学们在底下捣乱，以后老师就不敢再邀请我。五子登科。1987年我到台湾念大学，离上帝更远了。当时台湾跟中国大陆流行所谓的三不政策，而我也自定了一套三不政策，那就是不结婚、不生小孩、不信上帝。毕业以后，我在台湾工作了几年，攒了一点钱。1994年，我和女朋友一起申请到了俄亥俄大学研读硕士班。到那里不到几个月，就有摩门教徒登门拜访。我没有把他们轰出去，只是很简单地跟他们说，我姐姐为我流泪祷告了十几年，我都没有信，凭着你们跟我的交情，恐怕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喽。他们就知难而退了。1996年，我以学生身份参加一个全美职业摄影记者比赛，在这个比赛中，我得了一个奖项。后来在研究生还没有毕业的情况下，就被匹兹堡邮政报聘任为全职摄影记者。当时真是意气风发，同期的同学们还在小报社实习时，我就已经有了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。没多久，我就跟谈了十年恋爱的女友结婚了，不久她就怀孕。当时我是车子、房子、帽子、妻子、儿子，通通都有，可说是五子登科了。我太太当时认识一些匹兹堡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，跟着他们一起到教会去聚会，牧师和长老也登门拜访，只是又被我用各种不同的借口给挡了回去。拜访 3K 党。公司有一位同事跟我是俄亥俄大学的校友，对我非常照顾。有一天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采访 3K 党的集会，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而且又有我的记者同事一起去采访，也没有多考虑就答应了。记得那一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，我跟公司的一位白人记者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到了一个偏远的私人农庄，沿途风景宜人，美不胜收。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过不多久我就好似深陷地狱之中。到了 3K 党聚集的农庄门口时，先碰到两个手持猎枪的守卫，他们看到我倒是先吓了一跳，惊讶不知道哪里冒出来一只不怕死的黄皮猴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黄种人赶到这种地方来。当我们通报来意以后，他们只允许白人记者入内，把我独自留在车里，也不许我下车。 我就看见那两个守卫对着对讲机窃窃私语。过不久，农庄里慢慢有人走出来，手上拿着不同的枪械，吓得我赶紧把车门锁上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对着我指指点点，后来沿着我的车子绕圈子走，好像进行什么仪式一样，而且一边走一边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我，嘲笑我，更有人用相机把我难堪的样子拍下来。最后一个 3K 党党员慢慢地把他的步枪举起来，指向我的头。当时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，完了，难道今天就要毙命于此吗？很奇怪的是，当这个念头闪过之后，接下来脑海里出现了一幅幅的画面。自有记忆开始，从童年、少年到成年，半生中所发生过的最难忘的事件，就像幻灯片一样，非常快速的一幕幕清晰的投影出来。我当时觉得，难道人死前都会有这种情形吗？从台湾、香港到美国，我跑过大大小小的突发新闻，也看过不少的灾难和意外，全都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到死的都是别人，见多了也不觉得有什么感觉。无论如何，也没有想到过这次的主角竟是我自己。也不晓得过了多久，只觉得时间好像停顿了一样，远远地看到我的记者朋友和一个白人走出来，原来是他们 3K 党的龙头老大。他替我解围以后一直跟我说话，可是我只记得他的嘴巴一直在动，他所说的话我是一句也没有听到。后来他们的集会草草结束了，原来他们一直被联邦警察及州警监视着，当他们用枪跟警察对峙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被逮捕。恍然大悟，上帝借着这件事来提醒我，就像他在马太福音16:26里的教导，人若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？假如生命没有了，五子登科又有什么意义？赚得全世界又能怎样？还有在路加福音12:20里，上帝对财主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可是世上还是有无数无知的人疯狂地追求地上那绝带不走的财宝，不要说在天上没有一分的储存，连上天国的机会都没有。上帝借着这件事来提醒我，挽回我。经过这件事以后，我再次回到了教会，跟太太一起参加礼拜。但是，真正让我降服在上帝面前的，是因为经历了另外一次采访。在 3K 党事件大约半年之后，我被派去采访一件车祸新闻。一对年迈的夫妻参加完傍晚的礼拜后，在教会门外被一辆小型卡车撞倒，两人当场身亡。卡车司机没有酒驾，没有超速，最后也没有被起诉。当我去采访受害人的弟弟时，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在我心里起了极大的震撼，也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是这么说的，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，他们今天可以一同在乐园里。哇，人死了不难过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怎么可能还高兴得起来呢？难道基督徒对死亡真的是有一种不能言传的盼望吗？这种盼望也许就是约伯生存的动力，因他在极度的痛苦当中时说，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。参见约伯记19:26。 以前我常常听人说，死亡不是死者的不幸，乃是生者的不幸。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。信主以后，我开始深信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死亡对死者或者对生者都不是不幸，死亡只是另外一个新生命的开始，能与上帝一同在乐园里是何等的享受。难怪天生又聋又瞎的作家海伦·凯勒就曾经说过，死亡就像从一个房间走到了另外一个房间，而在另外一个房间里，我可以看到那位爱我的造物主。上帝借着世人认为是悲惨的事情，拯救了我这个本来要死于罪恶过犯当中的人。我跟那对老夫妇素未谋面，因着他们的死，我却在上帝面前得以重生。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里的教导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正如人子若不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，世人就不会有永生的盼望。那对老夫妇虽然死了，但是一个新的生命却得以重生。在自己或是别人眼中，我是那种最不可能信主的死硬分子，但是在上帝却没有难成的事。1999年感恩节，我正式受洗，归入到上帝的名下。云雾人生，当我有机会时，我也常和慕道朋友分享我的经历。我常常劝他们，生命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儿，谁都不晓得，更不要说明天会如何。就像雅各书4章14节里所说的，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所以要趁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，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得着那永生的确据。上帝借着工作的机会让我进一步认识他。人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可夸口的，无论是贩夫走卒、总统贵胄，或是世上最强壮的、最富有的、最聪明的、最受欢迎的，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，要面对死亡，而且死后要面对审判。不同形式、不同层次、不同人种的犯罪我都曾见过，从法官贩毒、教授恋童、警察包庇。上帝让我认识到，其实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罪人和蒙恩的罪人。不论你是否有高尚的操守、让人羡慕的职业、傲人的头衔或财富，这些通通都不能够让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。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的罪恶和过犯才能被洗净。愿荣耀颂赞归于那全能、全知、全智、全爱的三一真神。阿门。